非常感恩啊，就是在疫情的里面仍然有机会可以在这样的实体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跟大家分享神的福音。那今天讲的是家庭的危机与出路。开始之前先跟大家分享有一对宣教士他们的故事。有一对的夫妇，他们非常的爱主，然后他们看见远方有一个很落后的国家，那些异教徒的需要，于是这一对夫妇就放弃北美非常优渥的生活，进入神学院里面装备，在教会里面学习怎么样牧养，然后后来差会就差派他们去到远方那一个国度里面来向异教徒来传福音。当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当然面对的困难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要适应语言，他们要适应水土，他们也要适应面对异教徒很多很多的拒绝。但是在这一切的外在的困难的里面，还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原来是身边的那一个丈夫和太太，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相处。当然这一切的问题是在他们出宣教工厂之前已经埋伏在地毯的底下，去到宣教工厂的时候，这一切的问题都被扬了起来。然后他们就发现他们在很多的决定上面都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对于做接物，他们对于怎么样传福音都有不同的看法。两夫妻就由小吵小闹到大吵大闹到冷战。有一天当他们正在冷战的过程当中，牧师肚子很痛，痛得在地上面打滚，于是他就哀求他的太太，老婆，你可不可以叫救护车送我到医院里面去。正在气头上面的师母看着在地上滚的先生，冷冰冰地说，你相信的神不是很厉害的吗？你求他让他送你到医院里面去。牧师没有办法，就一爬一爬一爬的爬到路边，然后呢在路边举起手，有这个 desk 将他送到医院里面去。一查急性盲肠炎，当然马上就去动手术。第二天的早上，当麻药过后，牧师在朦胧的里面张开眼睛，看见师母站在病房的门口。牧师心里面很高兴，哎呀，老婆回心转意了。师母站在病房的门口看着牧师，哦，原来你还没死啊。牧师气刻之间崩溃，他没有办法再服侍下去，于是当他从医院里面出来，他马上跟差会说明他们夫妻的状况。差会知道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的服侍，于是就将他们从那个宣教的工厂带回来北美疗伤。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你有没有见到有这样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你跟这个丈夫相处，你跟这个太太相处，你都觉得他们都是好好的人，很有爱心，很有热心。但是当你了解这对夫妇更多一点点更多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在街里面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相处，在街里面就是吵吵闹闹，就是拍桌子，就是摔盘子。贵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心中会不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爱主的夫妇但是没有办法拥有幸福的婚姻？为什么两个好人，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丈夫这个太太都是好好的人，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组成好的婚姻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你马上头脑当中就会想起这样的一些夫妇，甚至可能我们就是这样的夫妇。究竟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找到出路？究竟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增进我们的一个关系，而且夫妻的关系？因为今天的题目是家庭的危机还有出路，对不对？讲到家庭，因为夫妻的关系是整个家庭的核心的关系， 当夫妻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马上就波及到孩子。所以呢，这个事实上就好像一个的冲击波一样。当夫妻出问题，首先遭殃的是孩子，跟着遭殃的就是双方的父母。所以当一对夫妻闹离婚，然后呢关系不好，这些气很可能就发泄在孩子的身上。我今天刚看见这么多年轻人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你这样让我想起我牧养的教会，我心里面真的很感动。因为在年轻人的当中啊，我这样子一把年纪也觉得年轻了很多啊。我以前牧养的教会大概四分之一也都是年轻人，多伦多大学的高材生。当我一个一个认识他们多一点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生命都很破碎。有一些学生，他们刚刚过来这边留学，那边父母就离婚了。其实不是一天的事情了，是父母很早很早已经协议好了，等孩子走了，我们马上离婚。所以你发现吗？这种冲击波一直由夫妻冲击到儿女，跟着冲击到双方的父母。大家看一看这一个的女孩子，长得也眉清目秀，对不对？而且是美国名校大学毕业，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今年才34岁。哇，这样的女孩子肯定很多人追嘛，对不对？确实是很多的追求者，但是她就是不谈恋爱，就是不结婚。为什么？当你知道她的父母的时候，或许你就会明白更多。她叫李斯，她是李连杰和黄秋燕的女儿。当李连杰还不是明星的时候，黄秋燕跟着他。然后但是当李连杰成为一个大明星很有钱的时候，他见到荔枝就抛弃了黄秋燕，就抛弃了他女儿，然后就跟着荔枝结婚了。所以这个小女孩她从小见到自己就是一个负心的父亲怎么样抛弃自己的太太，抛弃自己，所以她心里面对婚姻没有了信心。她不觉得有一个男人能够托付终生，好像他父亲这么优秀的人仍然是做出这样的一个的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看见父母可以带给儿女有多大的冲击，有多大的问题，多大的伤害，这个只是冰山的一角。有一位的学者，他用了25年的时间，他去跟踪调查了131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是来自离婚的家庭。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父母离婚后孩子走过的内心路》。他在这个研究里面，他很惊讶地发现，最终这些从离婚家庭里面出来的孩子60%，他们坚决不结婚，2/3的孩子坚决不生孩子。为什么？因为当他要面对谈恋爱，当他要面对进入婚姻的时候，他一定要面对一个组织家庭，他心里面在想，我要重蹈我父母的覆辙吗？当他就是哪怕进入家庭，他要想要生孩子的时候，他仍然会想，我能够带给我的孩子幸福吗？所以我以前的教会，我帮助那些的年轻人的时候，有些年轻人才20岁，他就跟我说，陈牧师，我将来不会生孩子的。我很惊讶，你知道吗？我很惊讶。我说，为什么？你这么年轻，你看20岁，你不用这么早决定吧，对不对？他很坦诚地跟我讲，他说，你看我父母带给我这么多痛苦，最终父母还是离婚了，我为什么还要为我的孩子制造另外一种痛苦？因为他根本没有信心他能够带给他孩子幸福，因为他也没有一个榜样让他看见他能够带给孩子幸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事实上婚姻的问题会连带会影响到儿女的问题，会影响到姻亲的问题。所以整个家庭，如果说你要找一条出路， 首先你要明白在婚姻当中有怎么样的挑战，然后我们可以面对这些挑战怎么样找出出路。在做当中，哪怕你不是在婚姻当中，事实上你现在来听的时候，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去看那些的难处。这些难处事实上不仅仅是说婚姻上面的难处，事实上是所有人际关系当中都会面对的难处。而这些难处如果我们不好好去预备好自己，那么哪怕将来因为我在帮助年轻人的时候，年轻人常常都是跟我讲，就说哎呀，真的是希望神能够为我预备一个合适的配偶，对不对？这样的祷告非常好，但是我跟年轻人说只是对了一半。一方面你要求神为你预备一个合适的配偶，另一方面你求神改变你，让你成为一个合适的配偶。如果神给了一个合适的配偶，你不是一个合适的配偶，你永远有 50% 的痛苦。但是如果万一你遇到的后来发现哎呀真的很多问题的时候，你对了，那起码你幸福 50%。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哪怕你不是在婚姻当中，我们待会我们要去讲的这一些的原则，在创世纪当中这段非常熟悉的经文的里面，仍然我们可以找到从神而来的智慧。这一段的经文大家留意，在4:8，这一个人类的第一个的婚姻，第一阶庭啊，人类的第一阶庭，我们想象当中应该是会很幸福吧，对不对？啊，应该是会很好吧，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在4:8这么快，第二代已经出现了人类第一个的杀人案。这一个哥哥该隐就杀掉了弟弟亚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家庭这么快的就产生了这么惨绝人伦的一些事情？其实你从他们夫妻的互动的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的答案。一开始在圣经当中2:23，当神创造了夏娃，神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带着夏娃他所创造的这一个非常好的女儿带到去亚当的面前的时候，亚当一睁开眼睛就看见了美丽的夏娃，亚当的反应是什么？大家想想亚当的反应是什么？我相信应该是哇，就是很惊讶，就是惊为天人，对不对？所以亚当当时反应就是这样子的，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然后呢他就吟了一首情诗。所以当一个爱情的里面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啊。亚当的情诗里面有那么一句话，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哇，多美啊，多美啊。然后你慢慢看，就继续往下面发展。当时在引诱夏娃的时候，夏娃就听了他的引诱，然后就摘些果子自己吃了，又给亚当吃，亚当也很听话的吃了。请大家留意，在圣经里面讲他摘些果子给亚当吃的时候是给亚当，但是呢应该原文里面讲站在他旁边的亚当。也就是说当夏娃跟蛇在对话的时候，这个老公一直都站在旁边，但是这个老公沉默是金，一句话都不说。然后呢当这个太太跟蛇这样子对话，他看见蛇引诱他太太了，这个老公很沉得住气，一句话都不说，他没有说老婆不要听这个蛇的话。当这个太太伸出手要摘神禁止他们摘的果子的时候，亚当也没有拍一拍他老婆的手，不要这样子做，这样子。当他老婆吃完给亚当吃的时候，亚当也张开嘴巴乖乖的吃掉了。 请问在座当中的做老婆的，如果你老公这么听话，你觉得幸福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盼望我们的老公很听我们话，但是原来老公太听老婆话是出问题的。所以你有没有留意得到，其实重点的是他们夫妻的互动出了问题了。在宰这个果子，在一个对话的里面，你方面发现很微妙的一些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了。然后根治，等他们犯了罪，神要追究这个责任的时候，你看见亚当怎么说？因为当时夏娃就站在亚当的旁边，你明白吗？他们两个就站在一起。当神问他们你们干了什么的时候，这个亚当就是说都是这个女人，是不是这样子啊？都是这个女人，他可能不敢让手指让他看见。不仅如此啊，他是说你所赐给我，你看神就在那里，他说你所赐给我这个女人。哇，亚当不仅仅是责怪夏娃，他责怪神啊，要不是你给了这一个我，什么事都没有，就是因为你给了我。你看嘛，一开始张大嘴巴很惊为天人的这种热爱，这种爱到那个时刻里面变成了他是我的累赘，他是我的麻烦，都是他的问题。你看见他们两夫妻关系的改变吗？在这改变当中，我们去看一看婚姻家庭当中有哪一些的危机。婚姻家庭当中究竟有哪一些危机？事实上这些都是人际关系的危机，不仅仅是婚姻家庭的危机。这些危机你也可以用在你的同事的关系里面，你用在你男女朋友的关系的里面，你用在你邻居的关系的里面。在这些危机里面，我们看见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究竟蛇是谁？蛇是谁？我们只是将经文来简单的来过一过呢，就知道圣经里面强调蛇是狡猾的。我们看见他用谎言不断的引诱夏娃，蛇是被造还是古老的？而且你发现他知道神对亚当说了什么话，所以你从这里你就知道，其实蛇比夏娃更古老。然后跟着你发现蛇与他的后裔是连成一线，因为在圣经当中他讲到女人的后裔的对手不仅仅是蛇的后裔，也是蛇本身。圣经里面说，耶和华神对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哇，是不是很复杂？蛇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蛇还有女人，哦，就是好像四个的关系很复杂。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讲到这个蛇跟他的后裔是连在一起的。然后等到启示录的时候，他讲到这个天使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这时候我明白了，创世纪里面讲这个蛇是魔鬼撒旦的化身，他的后裔就是那些听从魔鬼撒旦的喽啰，就是蛇，就是魔鬼撒旦的一些的手下。各位弟兄姐妹们，魔鬼撒旦是一开始就已经想尽办法要拆散婚姻家庭了，不是现在做的事情了，他已经做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了，他很有经验啊。所以我们看看魔鬼的引诱有哪一些，在我们的婚姻家庭的里面，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的当中都有这样的引诱。首先第一方面的引诱，引诱人怀疑神的话。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看他很狡猾，他没有说神没有这样子说，他只是说神真的这样子说过吗？他就跳动我们去思想去思考，而且他是用一种否定的方式，也就是说神不真的这样子说过啦。然后跟着他继续的说，神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其实原文翻译的更准确一点是说，你们不是一定死的。一开始是用疑问的方式去否定神的话，跟着呢后来就完全不客气了，完全就否定了神的话。所以你会发现吗，魔鬼撒旦一直以来都用这样的方式在人的心中放下一些的怀疑，圣经真的是神的话吗？当我们心中有这样的怀疑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下一步我们就看到每一句圣经，我们都觉得我要遵从吗？我要听从神的话语吗？然后跟着肯定我们就不愿意遵从嘛，不愿意遵从一定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嘛，带来不好的结果呢就更加坚强了，神的话语不可靠，然后呢我们就掉入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循环的当中。跟着第二个方面，引诱人怀疑神的爱。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以后呢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请大家留意哦，我自己没有时间可以很快的跟大家回去看一看，在那里神就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园中树上的那一颗果子你不可以吃。也就是说好像一个很慈爱的爸爸，孩子啊，街里面你哪里都可以去，哪里你都可以摸，哪里都可以做，只是那个充电的那个插头你不要将手指放进去，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慈爱的父亲这样子。但是呢魔鬼就将他转换了，就是说你看神真的爱你吗？他叫你不要插那个东西，他就是不爱你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将那个神禁止的特别就拿出来让谢娃去这样子想，而且后面还更阴险，就是说他将这个原因，神这个原因他扭曲了。原因是什么？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也就是说他去引诱夏娃去想说，为什么神不给你吃这个？当然了，因为神小气嘛，你明白吗？他背后的意思就这样子吧。所以呢他不想你吃，所以呢他叫你不要吃。神的慈爱就被魔鬼撒旦扭转了，成为一个很小气很不愿意祝福别人的，不是祝福人的神。很多时候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婚姻每一个人际的关系都不是完美的，包括我太太今天也在这里，我们两个的婚姻也不是完美的，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你的婚姻也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你知道吗？当我们这些的问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痛苦，我们会觉得难过，我们会觉得伤心，我们会觉得感受不到被爱，这些都正常啊，因为我们是罪人嘛，对不对？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嘛。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伤心难过，当我们觉得痛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神啊，如果你真爱我的话，为什么让我的婚姻搞成这样子？我们不会这样子说，神啊我真坏，你看我搞成我的婚姻这样子，不会的。我们就是跟神讲说，如果你爱我的话，为什么我的婚姻搞成这么痛苦？或者为什么我跟我父母的关系搞成这样子？为什么我跟我儿女的关系搞成这样子？我们不愿意承担这责任，然后我们去问神，事实上我们找不到答案，然后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神你不爱我。跟着我们就会说，圣经里面讲神是爱是真的吗？你看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体会不到神的爱，神是爱是真的吗？所以你会发现这样子我们就掉进了魔鬼撒旦的引诱，魔鬼撒旦的这个的网络里面，我们就因为我们自己搞得这个关系这么差，我们就怀疑神是否爱我。 各位弟兄姐妹，魔鬼撒旦真的非常的狡猾，他将各种各样的引诱这样子放在我们的 生命的里面，来转化我们的一些的思想。跟着第三个方面，引诱人自高自大。这一段经文你看见魔鬼撒旦在引诱夏娃，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事实上知不知道善恶那个不是最重点的，最重要的是好像神一样，哇，好像神一样有这样的全能，好像神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的智慧，好像神一样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就是很喜欢掌控，所以你发现夏娃很容易上当。大家留意到吗？当他跟亚当的这种的互动的里面，你见到亚当那个时候已经乖乖的将他一个主权交出去了，老婆开心我就开心，老婆说是我就说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关系已经出现问题，但是夏娃还不满足，他要好像神一样，不仅仅要老公听到话，可能周围的所有的都要听他的话。所以你发现魔鬼撒旦其中一个就是让我们自高自大。你看在人际关系当中许许多多的冲突都是因为我们自高自大，都是觉得我看得比你清楚啊，我的想法比你好啊，我比你聪明啊，所以你要听我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有这样的一些的父母，就是当孩子稍微不如意，当孩子稍微要反抗一些父母的一些的建议的时候，这个时候妈妈就哭丧着脸，带着很多的眼泪，你长大了，翅膀硬了，你认妈妈了，你明白吗？就是一个很苦的样子，然后呢就数落说，你看你小时候我晚上没得睡，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去帮你，然后就一直数落，数落到儿女心里面很内疚，然后就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爸爸妈妈我错了，我就帮你做这个事情嘛，你知道吗？他一直讲这么多，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听我的，你要听我的，我最大，我在街里面最大，不管怎么样所有人都要听我的。这个就是什么？自高自大，自高自大。这个在我们生活里面你留意的下，留意一下，很多很多我们自己也会这样子，我们自己有时候做了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就跟一位弟兄啊，跟他聊天，这位弟兄就跟我说，因为我就跟他看，就是说要讲男人是头嘛，对不对？这弟兄很委屈，他说，哎呀牧师，我很想做头呢，哎，我很想就是带领我的家庭呢，我知道他太太呢也是蛮爱主的一个姐妹啊，然后他说每一次有意见我都愿意说出我的意见来，而且我觉得我的意见也不一定比他差，但是呢他总是能够想到各种各样的方法和理由，然后呢最后就翻转了我的意见，最后还是跟他的意见。所以呢你看牧师，我试了好多年了，不行了，所以现在就算了吧，让他说让他说，他喜欢干嘛干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那位姐妹知道要让丈夫做头吗？知道，圣经里面写的清清楚楚嘛，对不对？但是他心里面就是控制不了啊，他就觉得我的是最好啊，他就觉得你一定要听我的。所以呢他表面上好像很想尊他丈夫为大，就让他丈夫可以做这个的，就是来帮助他带领他。他有时候抱怨也会抱怨，因为我们也认识那位姐妹，他有时候抱怨也会抱怨说好像他丈夫就是不成器，就是不愿意带领。但是你想想，他想要带领你又不给他带领，你又盼望他带领，那你究竟想干嘛呢？对不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魔鬼的引诱。跟着第二个方面，我们看见是人的罪，人的罪。 然后这里讲到，一是你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刚才讲到，这里讲到是在她旁边的丈夫。我们看见这个女人，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她看见这个果子好吃、好看、好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好吃啊，好吃啊，眼目的情欲好看啊，今生的骄傲好用啊，都不是从父来的，还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你会发现，神给我们有需要、有欲望是正常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吃的欲望，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不想吃，一直不想吃，饿着就饿死了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男人他觉得爱一个老婆不太够，他很博爱，他希望爱多几个老婆，那出了什么问题，对不对？那就是有小三嘛，对不对？所以神给我们心有爱，我们能够爱我们身边的人是好的，但是你滥用了他，这个就变成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在男人的身上很容易就是在网上看那些黄色的照片，看那些黄色的 video， 看那些让就是很污秽的东西，在女人的身上有吗？会不会有姐妹，你的这个衣服、你这个鞋子已经有200对了，这个衣服有200套了，但是永远还是觉得缺一套啊，然后每天就逛街逛街，就是买那一套啊，但是买完之后过一个礼拜又觉得还是缺一套，今生的骄傲。我们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我们在夫妻本来是应该是队友啊，但是有一些夫妻呢是对手。对手是什么？就是我比你更好，我的收入比你高，我做事情比你有效率，所以你看就很麻烦了，对不对？这个两夫妻不是同心合意的一起去办好事情，而是你来比我来比，所以你看就是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所以不是果子的问题啊，乃是人的生命出了问题。首先谢巴他的问题是，我的享受和自主权比神的命令更重要。而亚当的问题是，我老婆的快乐和要求比神的命令更重要。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人的罪。有一位的美国婚姻专家高特曼，他说看婚姻你大概看四个方面，你就知道这个婚姻出了问题。第一个方面 keeping，大家留意一下，当你们两夫妻相处，或者父母跟儿女相处，有机会用录音机将所有的说话都录下来，你听一听，有多少句话是这样子说，哎呀老公你真好，你看你今天就是将这个碗将这个船都弄好了，你真好，还是我们很多的要求，为什么你这个东西乱放，为什么你这样子，你可不可以改一改这个习惯，你可不可以早点回来，你知道吗？就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指责，很多这样的一些的话，这是批评鄙视，也就是说瞧不起他。我不知道当中会不会有，因为通常啊，一般情况啊，教会里面都是姐妹比较爱主，比较愿意追求，可能先生还不信主，又或者先生信主了也远远弱弱的，会不会姐妹心里面就瞧不起先生，就觉得你看又不读经又不祷告这么不属灵，会不会啊？跟这第三个方面是防卫，防卫也就是说当对方可能是有一些就是当真的这一方做错了事情，对方可能指出的时候，那个做错的事情的总是能够找到各种各样 不管是很奇葩还是不奇葩的理由，就是为自己辩护，不是我的错，都是这个错那个错，都是社会的错，不是我的错。这个就是防卫，就是当中已经有一个对抗的这种的防卫的心态。第四个是最差的，基本上两夫妻就好像租房子住一样，你住你的，我住我的，然后呢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流，甚至可能一个上夜班一个上日班，最好都不用见面。为什么这个是最差的呢？因为在两个人的心目当中都已经将当对方死掉了，这个人没有这个人在我的生命的里面了，所以这就往往也是最难去帮助他们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所有这些征兆你会发现都是来自于只有一个来源，就是自我中心，就是罪，就是常常用自己的想法去看关系，去看夫妻的关系，去看周围的关系。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出路？第一个方面，我们看见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大家想象一下，神他看见了这对夫妇，这对悖逆的夫妇，他们违反了神给他们的一个命令，将禁果吃掉了，而且当神要追究责任的时候，他们都还彼此的推诿。你看见吗？这对夫妇一点都不可爱。但是当神看见他们带着无花果树的树叶来挡身子的时候，太阳一晒，这个叶子就枯干了，对不对？而且都刺着身是很不舒服嘛，对不对？你看这么微小的一个的东西，神看见了，神就跟他们做了世界上头两件皮草。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我可以保证，这两件皮草比在座当中你们任何一件衣服都漂亮，比你们任何一件衣服都更保暖。你想象一下，当亚当他应该也比较英俊啊，应该也是有些 muscle 嘛，对不对？他常常做农活嘛，当他穿着神给他这件皮草，他看见这个皮草衬托着他这件 muscle 的时候，哇，你想想他有多自豪。而这件皮草也提醒着他神爱他。当他看见自己的太太身上非常苗条的身材，非常漂亮的谢娃穿着这件皮草的时候，应该是非常的让他心醉。他就想起神也爱他的太太谢娃。所以圣经里面讲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刚才说没有一个婚姻没有一个关系是完美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处在这种关系的痛苦的里面，但是让我们常常带着盼望，因为神爱你们每一个，神爱你，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太太，爱你这个婚姻，爱你这个家庭。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就是我们要常常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要想起我们身边的人，这些亲人，这些的配偶，他对我们的祝福。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有一件事情我是常常记在心中。当我们刚刚移民的时候，大家知道刚刚移民过来都不容易哦，都要经历过这样那样的一些的痛苦，那些的挣扎，那些的适应。那时候我去读书，然后呢我太太呢她就去餐馆里面工作，她以前在中国呢是当老师的，她就去推那个哈糕秀麦，就去卖那些点心，然后呢后来就在餐馆里面端盘子。那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些活嘛，对不对？那肯定就是这里错那里错，然后手脚也慢，然后老板骂他，他的同事骂他，厨房里面的师傅骂他，顾客也骂他。哇，你看好好辛苦啊，而且那些货什么货都可以说得出来。所以很记得有一天他提早下班，大概下午四五点钟他就下班了，平时都是十一点钟才下班。 然后呢，他很委屈，很痛苦，被所有人骂，很不好受，很想哭，但是呢，他也不敢回来家里面哭给我看。于是他就在我们街的附近有一个球场，他就在那个球场里面转圈，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哭了大半个小时。他想我应该哭完了，于是擦干眼泪就回街，带着笑容回去，不要让我这个做老公的担心。想不到一打开门，一见到我，眼泪要啪啪啪啪啪啪的下来了。我当然我就慌了手脚了，哎呀老婆怎么回事？他就跟我讲这个整个的过程。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知道那个时刻我心里面，我对我自己讲，我说曾建伟啊，你一定要记得这一个的时刻，你的老婆为你付出了多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婚姻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时候他也会有些小任性，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小吵小闹，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一个的时刻记在我心里面，我常常觉得我欠了他的，他对我很多的恩典。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在座的做丈夫的，你如果你的太太在旁边，如果你太太不在这里，你回到家里面好好看看她哈，看看她头上的白头发，你看看她脸上的皱纹，你摸摸她的手，你想一想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你认识她的时候，哇，那个容光焕发，那个手是何等的遥远。各位做丈夫的，你问一下自己一个问题，老婆你为什么搞得那么惨？你问一下自己一个问题，你的老婆为什么搞得那么惨？各位做丈夫的，她是为了你啊，她是为了家庭啊，她不断的付出啊，她在你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恩情啊。各位做太太的，你也有空你看看你的先生，看看他头上的白发，看看他的动作，你想想十年前、二十年、三十年前很年轻的时候手脚很利落，但是好像现在越来越缓慢。你看见他头上的白发，头上的这个皱纹，你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老公搞得那么惨？他也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庭啊，每天这么辛苦的，一早就出去上班，然后呢在公司里面可能受很多的气，然后呢赚一些钱回来养家，不容易啊。这个就是他对你的恩情。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些恩情一定是要遇到什么大灾大难他挡在前面为我死，那个才是，不是？在生活当中这些事情太少了，很多的时候恩情就是在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显示出来的。但是我们都是很容易忘恩负义的人，我们往往就将这些理所当然了，就觉得你该付出的，但事实上这些都是他们对我们的恩情啊。这盼望我们都记得，今天啊，给大家在座当中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啊，不管你是在婚姻当中，还是你还没有进入婚姻，你今天晚上找半个小时，关上房门，想一想，如果你结婚了，就想一想你的配偶；你还没有结婚了，想一想你的父母，或者想一想你的兄弟姐妹，你最亲的一个人，你用半个小时，将他过去这么多年对你的恩情一件一件写下来，一件一件写下来，一页纸、两页纸、三页纸，可能有些人可以写到十页纸。当你打开房门，你再次见到你的配偶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保证你的心态一定不一样。之前好像还是很讨厌的那个人，你突然之间里面有一种感恩出来，你很想去拥抱一下他，你很想跟他讲说，老公，感谢你，
这么多年为我的家庭付出，为我来付出。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晚上做一做这样的事情，拥抱他，说一说感谢的话，也应该要做哦，不仅仅是写上感恩的这些的事情。所以第一方面，思念他的恩情；第二方面，哪里有出路呢？耶和华神对蛇说，你人的后裔是一个代名词啊，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是一个单数的一个数字。然后根据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就解释了这个他是谁，这一个后裔是谁。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祖孙说的，神并不是说终子孙只是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只是一个人，就是基督。各位弟兄姐妹们，原来在远远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在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犯罪的时候，神已经预备了一个宝贵的救恩，神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而且他预言了这一个的子孙，魔鬼撒旦要伤他的脚跟。怎么样伤他的脚跟？一个无罪的基督，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表面上是这些的犹太人将他钉死的，背后是魔鬼撒旦的怂恿。所以我相信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魔鬼撒旦一定是开大 party 在那里欢在那里庆祝，哇真好真好，你看神的儿子都给我们钉死了，这个世界都是我们的了。但是他们要想到三天之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复活的大能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耶稣基督伤了魔鬼撒旦的头是致命的，魔鬼撒旦只是伤了耶稣基督的脚跟，是一个小伤。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是面对很多魔鬼撒旦的引诱，我们很难斗得过魔鬼的，因为他有这么多年的道行，你知道吗？他什么骗人的诡计都知道，他一定想尽很多的方法来引诱我们。我们里面有这样的罪性，我们很想不发脾气，但是就是忍不住就是要发脾气。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惧怕，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靠着主可以战胜魔鬼和罪的权势。刚才那一对的宣教士的夫妇故事还没有完，当他们回到北美以后，差会就送他们到恩爱夫妇营，因为知道我们的营会很能够帮助这些夫妇的生命的改变，建立他们的关系。正好那一次就是邱清泰博士他带领营会，在营会里面有那么一个时刻，这一对这么爱主的宣教士的夫妇，他们猛然发现他们很爱主耶稣基督，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爱身边的这一个最亲近的人，他们猛然发现自己是何等的有罪，自己是何等的自我中心。那一个时刻他们也猛然发现他做了许许多多伤害对方的事情，于是他们双方都跪下来就向对方来认罪，祈求对方的饶恕。当时所有的代理夫妇都跪下来跟他们一起祷告，这一对的夫妇彼此的认罪，彼此的饶恕，那一刻他们那种冰冷的墙倒塌了，他们两个人抱头痛哭，重归于好，他们愿意放下以前的伤痕，继续的往前走。那一次营会完完全全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跟着差会看见他们夫妻关系的改变，然后观察了一段时间，知道他们没问题了，于是再一次差遣他们去到那一个他们曾经失败跌倒的国度，继续去传扬主的福音。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有这样的勇气好像这对宣教士夫妇一样，看见自己的问题，看见我自己的婚姻，我自己的关系都是我一手搞成的吗？你看见了，你愿不愿意好像他们这样子向神认罪悔改，向人来认错？如果你心中圣灵此时此刻感动你， 学神给你勇气，今天回到家里面，很真诚的向你的配偶来道歉，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们的夫妻好像这对宣教士夫妇一样，可以重新的开始。让我们低头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想象一下，此时此刻主耶稣基督就坐在你的旁边，他用慈爱的眼光看着你，哪怕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污秽，都是这样子有罪，都是这样子满了问题，但是他以永远的爱来爱你。这个时刻你心中有什么心里话要向主来诉说，我给大家30秒的时间，你亲自向主来祷告，之后我要结束了祷告。下巴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对我们的爱，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爱了我们。父啊，我们是不配的，你还是这样子的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父啊，你刚才你的儿女在你面前诚心诚意的祷告，你已经垂听，就求你接上祝福。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是我们的问题，让我们身边的人际关系搞砸了，求你借给我们力量，我们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做，就求你来力上借力，恩上借恩，祝福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位，祝福网上的每一位。谢谢主，你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